Ted Hildebrandt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19讲。版权所有2020，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旧约中的著作。神学课程。关于约书亚记的第19讲，耶利哥的城墙。爱城的问题与基甸人签订的条约以及战争的概念。和约书亚记中的这里。迷失耶路撒冷测验预览和演示 ,00013-13。我们来订购吧。让我们回顾一下周四的工作。明天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好学习指南，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大家。这样好吗？那我也发到网上吧。所以它会上线，而且您应该将其包含在您的电子邮件中。下周四的读经是撒母耳记下。大致有24章，这都是关于大卫的。你们知道很多故事吗？大卫，这是关于大卫和拔示巴的。这些是你可能成长的故事。了解大卫，大卫和他的儿子亚沙龙。所以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上。第一章到第11章主要是关于所罗门的。那么您即将阅读的内容。一周是大卫和所罗门。这些故事是众所周知的。这在迷失耶路撒冷中探索耶路撒冷，我们接下来将讨论这一点。好的，请稍等一下。诗篇中有一些背诵经文。
51
存心节有1、2、3、4。这些是在我身上创造一个纯洁的。心啊，神啊。这些诗句是你们许多人都唱过的歌曲。他们是诗篇51中非常非常著名的诗句。这是大卫的诗篇，反映了他的罪与贝尔谢巴。所以有撒母耳记下2章的阅读，列王记上1章、11章的阅读。这些背诵经文，然后是迷失在耶路撒冷。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向您展示迷失在耶路撒冷。它在任何戈登这里和互联网上联网的机器。例如我走进科学楼。你们谁知道一楼的科学建筑？如果你从弗罗斯特一侧进去，你会立即向左转。那里有一个房间，里面摆满了这些漂亮的大显示器，你可以使用它们。这唯一的问题是你必须在 Windows 中启动，尽管截至2012年它已经在互联网，可在 PC 和 Mac 台上访问。我们只使用最好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
在这堂课上，所以你必须在 Windows 中启动。然后您转到所有程序。是。你们熟悉 Windows 吗？你启动并启动 Windows 就会出现。这个小按钮位于侧面左下角。你按下它，你就可以进入所有程序。你在耶路撒冷迷路了，你就会从那里把它拉上来。那么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我想在这里稍微回顾一下。所以我要去从这里调用该程序。迷失在耶路撒冷全屏只是有点。和你一起回顾一下其中的一些内容。所以这里我们调用程序，这将是相同的。你会得到的东西。当您在这里看到这些初始内容时，您可以单击按钮。点击浏览所有这些东西。所以我要点击这个按钮并跳转到程序。现在您需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是如何使用该程序。音乐关闭。这是音乐消亡的一天。这就是你如何扼杀音乐的方法。就在这里做。你看到那个小音符按钮了吗？所以让我们杀掉它，然后音乐就消失了。不。更多音乐。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完成这个程序。有一个游戏部分。事实上我的儿子扎克 Zack 在16岁时就写了游戏部分。碎了。我教他如何编程，他做游戏，所以有游戏在这里。好吧，我们将探索虚拟的耶路撒冷。现在在我们之前先说一下。跳进去吧。我想让你知道三个网站。这些是重要的。其中一个是所谓的 G 区。G 区是一个考据发掘区。你会看到一堆石头，你应该知道这些石头意味着什么。我将向您展示如何找出它们的含义。G 区将是您的第一个区域。西西家的隧道是第二条。我要你经历西西家的事。隧道。西西家的隧道。 从东边开始，穿过它，从另一边出来。侧，然后返回通过它。好的。所以西西家的隧道你应该在。在它外面，走进它，穿过它，从另一边出来，然后再回来西西家的隧道。我想让你看看的另一件事是所谓的沃伦的轴。这是沃伦的竖井。然后阅读一些有关它的信息。沃伦的轴。西西家的隧道，还有这个G区，这就是我想让你们看的三件事。浏览这些全景大约需要半个小时。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
让我，实际上让我们寻找那个，然后我们就去沃伦的竖井。所以我。现在，你如何进入探索虚拟耶路撒冷的程序？它有。所有这些其他的东西，但我们只是要探索虚拟的耶路撒冷。所以我要去。点击这里。然后您可以看到有一张地图或有一个站点列表。站点列表。将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要去哪里。所以我要去网站列表。如果你去地图，让我们看看这是否有效。你看，这是耶路撒冷的地图。那些红点。如果您将鼠标划过红点，它就会出现并告诉您位置。这是。如果你点击，你就会去那里。现在我不想去那里，所以我要去。站点列表。这是网站列表，它们按字母顺序列出。你可以看到。这里说的是什么区域？ G 区就在那里。G 区下面，其实我不想去。那里。我要做沃伦的竖井。但让我们看看，如果我们得到了沃伦的轴，我必须点击其中一个。它就在入 G 处。沃伦的轴。好的，这里有一个小箭头，箭头的东西在侧面。你就是这样。回来。小伙伴们想去哭墙吗？我们去哭墙吧。现在犹太人称之为西墙，所以我点击这里，现在我们就到了这里。西墙或哭墙。我旋转了一下，我们就到了。你知道吗？这里。是西墙。西墙旁边就是圆顶清真寺。那么如果你。可以环顾四周看看这里有什么，因为我们有点忽视它。如果你。看这里，它在那。那个女人的腿是假的，都是经过 Photoshop 处理的。所以。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身边的人。看到人们往下看。现在，如果你真的想下去看看西墙，你看到了吗？光标变成箭头。它变成了一个箭头，然后你点击，现在。我们在这儿。我想靠近一点，所以我要拿一支靠近的箭头。现在我们更近了，这里是西墙。这就是所谓的西墙。顺便说一句，你看到这些都是男人，女人在这些的另一边吗？屏幕。他们在不同的社区敬拜，好吗？所以，那边的女人。男人们都在这里，你去那里的时候必须在头上戴上 kippa。我总是喜欢带女人来这里，因为你永远看不到这个。这。节目将向您展示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现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4.
我想离西墙更近一些。这实际上非常接近。你可以看到。他们把祈祷词塞进岩石的缝隙里。顺便说一句，您可以发送。来自美国的电子邮件，他们会将其放在这里。现在，当他们把你的祈祷放进去。墙意味着它直接向上，不要超过目标，它会直接向上，所以它是快的。这速度真快，直接上天了。你把它们放在这里，然后你只需支付15美元或无论什么。现在我要在这里翻身。我想做的就是带你进去，就是这个左边的一个小地方可以进去。那里不允许女性进入。全部。老实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被允许进入那里。于是我和儿子就去了。在这里，这就是他的样子。我想看看所谓的威尔逊拱门。威尔逊拱门就在这里。希律王建造了它。还记得希律王和耶稣吗？希律王重建了圣殿，那个拱门可以追溯到希律王的圣殿和耶稣。希律王不想在山谷里走下来再上去，因为他太懒了。所以他想要建造一些直接穿过的东西，这样他就不必步行到中环。山谷及以上。威尔逊拱门的建造是为了让希律王可以直接走到寺庙。你可以看到犹太人在这里读书， 还有拉比和各种各样的人事物。你看到这个人披着祈祷披肩，这就是他看起来的样子。还有威尔逊拱门，他有点不适合，不是吗？无论如何，这是我的儿子。我派他来这里侦查，是因为我不确定我是否被允许在那里拍照，所以我拍了照片，他应该保留他的。盯着这些家伙，以防我们必须快速离开，因为他们会破坏你的，如果他们不喜欢你拍照，就带相机。我不确定我是否应该。有或没有。没有人惹我。但他在一边注视着。出来，这样我就可以拍照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去了。我们会回去，然后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哭墙。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人带着祈祷披肩来了。直到墙壁。那么您知道如何在该程序中进行操作吗？只是有点旋转，并寻找这些箭头。现在顺便说一句，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该怎么办？然后下来到这里，然后到那边或者这里，如果你点击这个。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5.
图标，你看到它写的是什么了吗？它提供了解释全景的文字。所以你点击。突然之间，西墙上有一个解释，犹太人没有。如果你称它为哭墙，我会喜欢它。它应该被称为西墙，因为它是寺庙的西墙。现在，如果您不想阅读本文，那么这里有一个按钮，其中有一个扬声器。这些是来自该网站的实际声音。它会和你说话，并告诉你，你就是你所看到的。顺便说一句，你仍然可以到这里来，你仍然可以乱搞与图片。这就是西墙。如果你想听音乐，有人认识这个吗？有人是犹太人吗？那是犹太教的国歌。现在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想访问另一个站点，您可以选择这些箭头并在站点之间行走，或者您可以到这里来。这真的很重要，这个是站点列表。你回去然后点击这里，我们就回到了站点列表。你明白这是如何运作的吗？所以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跳进去。只要看一下这里的字母表，您就可以跳转到该网站或滚动到该网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旁边。然后当你点击他们时，你实际上可以跳进去。然后这在所有网络计算机上都可用，并且互联网。因此只需转到出现的 Windows 图标，单击全部节目。它将列出无数节目，包括迷失在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进去探索它，并阅读它，或让它读给你听。花些时间在这三个站点的每一个站点中。这就是三个站点。现在就迷失在耶路撒冷。我只想说，我曾经有过这个项目，是我和孩子们一起做的。我的学生们会带他们穿过耶路撒冷，他们会跟着我的后脑勺。什么时候他们走遍了耶路撒冷，他们知道自己在哪里吗？不，他们只知道。有点像如果你是第二只大象，景色总是一样的。我在走路，在耶路撒冷，这些孩子跟着我，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所以我开始了这个名为迷失在耶路撒冷的练习。我会遛他们进入耶路撒冷市中心，然后我会说，哦，我迷路了。我不知道如何获得离开这里。我不会带你去任何地方。你将领导并找到你的回家的路上，因为我们三个小时后要回学校吃午饭。那么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6.
我们基本上会在耶路撒冷闲逛三个小时。顺便说一句，他们会通常最终会找到回来的路吗？是的。问题是当他们领先时，他们必须做出决定。那么他们真的了解了耶路撒冷吗？是的。和这就是为什么我将这个节目称为迷失在耶路撒冷的原因。你可以根据这个程序实际学习如何穿越耶路撒冷。让我杀了他。要杀死他，你可以执行 X 操作，也可以直接点击逃脱。我们离开那里，让我们进入约书亚。那么让我们迷失在耶路撒冷吧。希望你玩得开心。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我想那是非常美好的。类似于身临其境。约书亚渡过约旦河 ,13,14,15,18。上次我们谈论约书亚记。 约书亚即将进入土地并渡过约旦河。我们谈到约旦河在正常季节60英尺宽3英尺深，但我们说这是在春天。约旦河在春季处于洪水期，我们说那条河可能在他们穿越的地方以北塔县大约10英里，甚至圣经第三章第16节告诉我们，这条河实际上是在亚当处筑坝的。据我们所知的历史发生过两次。1927年我想是公元1200年。他们有关于峡谷壁倒塌堵塞约旦河的记录。我们说这是一个时间奇迹，因为峡谷恰好在他们去的时候塌陷了。穿过。现在我们必须浏览大量材料才能完成约书亚。现在当他们过河时，上帝让他们捡起12块石头。这些石头然后被带走并竖起作为纪念，以便他们能够记住当时的情况。这12块石头。那么为什么这12块石头很重要呢？做什么的？12块石头代表什么？以色列的12个支派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但问题是，真的有12个部落进入应许之地吗？两个半，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已经定居于此，在外约旦。所以实际上只有九个半的部落进入了这片土地。在这里另外两个半部落都在这里。所以约书亚说，不不，你伙计们不能袖手旁观，因为你已经拥有了土地。你必须来帮助我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7.
与迦南人作战。于是两个半部落只好同意派出他们的战斗人员士兵们前来为土地而战。当他们穿越时，他们穿越了什么？全以色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对于以色列历史上的特殊时刻，所有以色列人都在一起。后来他们要去分裂南北，稍后将会出现部落紧张局势，但此时他们都在一起，一起上战场。直到今日 15, 19, 18, 19，约书亚记四章九节这样说，约书亚立起12块石头，曾在约旦河中部抬约柜的祭司所在的地方。该公约成立了。直到今天他们还在那里。我去过以色列，他们直到今天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石头还在那里堆积起来，到处。那里有石头堆积起来成百上千块。好的。什么时候？这说这些石头直到今天都在那里，这是否意味着21世纪？不。他的意思是直到今天，意思是这本书写成的时候。批评学者们把这个说法拿出来，他们说，等一下，什么？约书亚说的是历史事件与约书亚一起发生在这里，但这本书似乎是几百年后写的。所以作者的书上说，直到今天这些石头仍然在那里几百年了。之后当你书写历史时，你是否希望事件和历史的书写紧密相连，对彼此？或者你想要历史事件然后数百年后要写的事件，你希望它靠近在一起？所以批评学者说，不不，这本书是几百年后写的，直到现在石头还在那里。一天意味着数百年后，然后你就有时间让传奇人物成长起来，这些神奇的故事得以累积。唯一的问题是，这是写于数百年后。如果你去读约书亚记第六章第25节，他是这样说的，约书亚却饶恕了妓女喇合和他的家人以及所有属于他的人，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派往耶利哥的间谍，他住在以色列人直到今天。至今他还生活在以色列人中间。问，是这个吗？直到今天是数百年后还是在他有生之年？多大了？喇合那些人什么时候进城的？他当时只有一岁还是两岁？不，他是一个。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8.
迦南妓女。所以这可能最多在5060年之内，并且可能较少的。他至今还活着。约书亚在说什么？约书亚说，嘿，你想了解这些故事吗？如果你想了解这些故事，可以去问问喇合，他至今还活着。你可以去问他，他会告诉你的这些故事，他还活着。那么这本书的历史价值是否得到证实呢？是的，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所以然后关于石头和喇合的陈述很有趣， 因为喇合在那里告诉我们这不是几百年后写的。它被写在一个妓女喇合的一生。吉甲18:20-22:18。现在是吉甲。当他们穿过约旦河并让我绘制地图时，这个出来了。以色列就在摩押原上。是这里。他们会来。进入东非大裂谷，他们将跨过约旦河。当他们跨过约旦河，耶利哥就在这里，他们要跨过约旦河，约旦河，他们一开始就不去耶利哥。然而他们要去。在耶利哥以北一个叫吉甲的地方扎营，可能有1英里远。从耶利哥左右，他们要去吉甲，在一个名叫吉甲的地方扎营。吉甲。在吉甲发生了3件事，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首先，他们庆祝他们的第3个逾越节。他们在的时候并没有庆祝逾越节，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们并不是每年都庆祝逾越节。当他们离开埃及时，他们庆祝了这一天。还有一次，然后现在这是第3次了。但为什么当他们穿越时那么重要？约旦河，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庆祝逾越节。这告诉我们什么？他们正在纪念主。他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一年中的什么时间吗？它位于春天。这是我们的复活节时间。所以他们在复活节时间过境。顺便说一下，那就是就在河水泛滥的时候。他提到了河水泛滥的事实，在逾越节的洪水阶段。这也是他们收获小麦和大麦。这是小麦和大麦的春天生长。于是他们穿越了那里，庆祝第3个逾越节。这告诉我们当时是在春天。他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9
越过。让我暂时跳过包皮环切树。他们一进入应许之地，玛哪就停止了。神不再多说玛哪。玛哪是为了旷野。你们现在要吃土地上的果实。你应该吃土地上的庄稼，小麦和大麦即将收割，庄稼就在那里。你现在只吃土地的出产，不再有来自天堂的特殊产品。玛哪停止了。第3个是割礼。他们一直徘徊在。他们在旷野生活了40年，显然他们没有给雄性动物行割礼。那是一个问题。所以神说，在你与耶利哥作战之前，你必须给所有的男性行割礼。问题，这有问题吗？你们还记得什么吗？发生在事件。他们将要与迦南人交战。你愿意在上战场之前让所有的人接受割礼吗？不，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然而，以色列人这样做是因为神吩咐的吗？他们做到了。这是否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之前必须接受割礼，他们要参加战斗吗？我常常想，现在这只是希尔德布兰特的一种。奇怪的是，上帝让他们受了割礼，然后命令他们在耶利哥周围行走并保持沉默。你看到这些人都在耶利哥周围走来走去。请记住，他们每天都会走动7天1次。这很可怕，但我的大脑确实如此。去那里。那么请记住，在第7天他们绕耶利哥走了多少次？四。1日7次。你看到了耶利哥。你能走7圈吗？一天内。是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从这里到莱恩大约至于尺寸。你知道它的长度。你能绕着这个走7圈吗？一天。然后他们大喊大叫，吹响号角，墙壁倒塌，他们就进去了，并占领城市。这就是吉甲发生的事情。他们会把它变成圣地吗？那么网站呢？吉甲是以色列的一个特殊地点吗？是的。塞缪尔稍后会提出报价。和扫罗一样的牺牲对扫罗来说是不幸的。请记住，扫罗所献的祭物是他不应该提供。那是在吉甲。他很特别，被认为是圣地。杰里科下面。所以在他们真正踏上旅程之前，在吉甲要做3件事，占领土地并攻击耶利哥。神将他们安置在吉甲，他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0.
有点搞清楚他们的方位。考据学和耶利哥 20:27-28:32。现在发生了什么？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他们走。他们绕耶利哥7圈，大声喊叫，号角吹响，城墙倒塌。在20世纪30年代， 有一位名叫约翰·加斯坦 John Garstein 的考古学家去过那里，他是杰里科的一台挖掘机在那里挖掘了很多很多季节。他找到晚期青铜墙。是的，他发现耶利哥的城墙向外倒塌，就像圣经说，当我在主日学校的课堂上长大时，他们引用了加斯坦 Garstein 耶利哥考古挖掘机。他们告诉我们，看那个加斯坦发现了。正如圣经所说，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考古学证明了圣经。加斯坦发现墙壁向外倒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突然出现了一个名叫凯瑟琳的女人。凯尼恩，事实上他们叫她凯尼恩夫人，她是英国人，你知道他们是英国人。总是比其他人聪明一点。所以他们叫她凯尼恩夫人，她在耶利哥挖掘了很多很多个季节。事实上她挖掘了20年。那里她是杰里科的首席挖掘者。她写了很多书挖掘耶利哥。等等，他发现加斯坦称之为他的晚期青铜墙。在约书亚时代，他确定那些城墙的年代被加斯坦弄错了。他错过了800年。所以当那些墙在那里的时候，约书亚穿过那些墙就会回到亚伯拉罕、以撒的时代和雅各布。所以他说这些墙的年代是错误的，而且在那个时期，约书亚他断定耶利哥周围没有城墙。他的结论是有。在青铜时代晚期，耶利哥周围没有城墙，但当时的城墙发现的日期来自早期青铜器，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布。那么考古学能证明圣经吗？现在考古学做什么？在这里他反驳圣经。考古学是证明圣经还是反驳圣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瞧，有一个叫布莱恩特伍德的人，他来自20世纪90年代。现在当你像90年代那样更加流行时，情况会更好吗？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1.
比60年代或70年代的信息更重要吗？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切一定是错的，对吧？老了，真的老了。所以任何旧的东西都一定是错的。问问阿尔·戈尔就知道了。顺便说一下，凯瑟琳·凯尼恩去世了。当我上大学时，我学习了电子工程课程，我们做到了所有这些实验室。您是否曾经在实验室环境中了解过数学知识？你的数据应该是什么？你知道你刚刚在实验中做了什么？你知道你的实验结果是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软糖吗？因素是，这些是我们非常擅长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今天打电话给他们，我们称他们为软糖因素。基本上你进入了实验室，知道它应该是什么，你知道你得到了什么。你说，伙计，我们搞砸了。向上，我们必须让这件事发挥作用。所以你所做的就是做了这些软糖因素，你让你的实验室运转起来。我们的实验室每次都恰到好处。人们不坐在科学上，他们是这样吗？不不，这是电气工程，它不是真正的科学。但无论如何，我只是在这里坐坐。你曾经做过数据来支持你的理论吗？并忽略其他不支持你的理论的数据。事实证明，布莱恩特·伍德，现在凯尼恩夫人已经去世了，进去检查他的数据，发现当他说那里没有墙，而且墙的年代是错误的，他只是引用了支持他的理论的数据。是否有大量数据？这与他忽略的理论相矛盾。是的。他找到了这些数据并说道，哦，看看这个，他只是忽略了这个陶器周围的墓地，那里有人被埋葬了。附近的墓地确实可以告诉人们什么时候死的以及什么时候死的发生了。所以布莱恩特·伍德已经证明其中一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回去了。并说这堵墙的年代是由加斯坦 Garstein 或附近的人正确确定的，它应该是一堵墙青铜时代晚期。那么问题来了，考古学是证明圣经还是反驳圣经，还是这些争论的事情？每十年或二十年，科学家就会改变他们的想法。这关于这件事存在很大的争论。我想说的是，你必须真的当有人站起来说考古学证明了圣经时要小心。 你有。对此要非常小心，因为我可以向您展示许多地方。考据学家说，不，考据学反驳了圣经。所以我要说的是，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2.
是研究历史资料的科学家吗？他们拥有所有数据吗？他们没有所有数据。他们有自己的理论吗？某些考据学家几乎是故意反驳圣经。其他人是否正在争论证明圣经？所以我想说的是要小心，考据学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所以你必须小心数据。如果你想要好的考据学，你会做什么？你参加威尔逊博士的考据学课程，他会告诉你真相。威尔逊博士在这里教授考据学。那么考据学能给我们真相吗？我所做的就是提出问题，然后在他们旁边做标记。小心不要过分重视考据学。考据学随着时期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数据。我们学习在一段时间内对事物有不同的解释。他们变得更加。科学上，碳14测年法比20年代精确得多。几年前 ,Abel Adler 发现 28,33,33,56。这是发生过的一件事，我相信那是在90年代。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个凉爽的。在以色列，他们有一个地方叫以巴鲁山。有人称其为山。他秃头，但我不喜欢那样。所以他被称为以巴鲁。以巴鲁山和基利新山，这些是两座山。犹太人与约书亚一起进去时，人们背诵咒语。在以巴鲁山上，祝福在基利新山上。以巴鲁山和以巴鲁山之间。基利新有一个山谷，事件就在那个山谷里。有没有人还记得事件吗？这是约翰福音四章中井边妇人发生的地方。有人记得耶稣和井边的女人吗？那是在事件。所以之间以巴鲁山和基利新山有一个叫事件的地方，是先祖们去的地方，以及耶稣后来去的地方。我当时在事件。上次我在事件时，我正在拍照。现在我拍照时出现什么问题？我可以拍摄三维空间的照片吗？他们是360度。一般人上去都会有一个石碑。他们给石碑拍了一张照片。但因为我拍的是全景图，所以我也拍360度吗？所以我拍了那里的石头的照片，然后又拍了周围的照片。但当我在周围拍照，我正在为这里的树林拍照，但很少。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3.
我是否知道有一群阿拉伯士兵坐在树林里观看？我拍照。我刚刚拍了一张他们躲在树林里的照片。这很酷吗？这不酷。所以突然我用广角镜头拍完了我的六张照片。突然间这六个家伙从灌木丛和两侧的树林里出来。阿拉伯人拿着机枪出来了。这就是麻烦了。所以他们出现了，而你正在拍照。你拍了照片，他们对我的是感到害怕。相机。我在想，我希望他们不要偷我的相机或破坏我的相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千里迢迢过来拍照。对我来说幸运的是，对我来说更幸运的是，有一位来自爱蒙的传教士。他花了时在约旦阿蒙的岁月。他知道如何流利地说阿拉伯语。我的朋友跳了进来，和这些人一起开始阿拉伯语，你知道 Mahasalimai 之类的东西。所以他开始做他的事情，并与他们交谈。他告诉他没关系，这些人只是个傻瓜美国人。他只是在拍照。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说那是正确的。我真的很感激他。作为一名传教士，他以传教士的身份与他们交谈阿拉伯语，流利的阿拉伯语。你知道我在假设他们会做什么吗？把胶卷从相机里撕下来。把胶片撕下来，然后就可以了。我以为我是只是希望他们不要拿走我的相机。他们甚至没有打开我的相机。他们让我走了。他谈到了这一点。我拿起相机，我们让我们回到过去，现在就公交车。我们已经受够了事件。现在在以巴鲁山上，这是90年代山上的考据学家咒语被宣读的地方。那里有一座祭坛，那里有一座小山，还有 考据学家开始向下挖掘，当他们开始向下挖掘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祭坛。没有一个像贝尔谢巴那样的小祭坛，你知道，这么高，这么高大的。这是一座由未切割的石头制成的巨大祭坛，有一条坡道通向祭坛。现在这告诉你什么？由未切割的石头制成，带有坡道。迦南人有没有？他们的祭坛是用未切割的石头还是切割过的石头制成的？这是未切割的石头。是。犹太人用未切割的石头建造祭坛。犹太人要走上他们的祭坛吗？没有步骤。他们要建造通向祭坛的坡道。你猜怎么着，这有一个坡道。未切割的石头。问题，这是犹太祭坛吗？他们后来发现它的日期可以追溯到给约书亚。他们的意思是，这个祭坛来自第八章第三十节，其中。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4.
如此说，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坛，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曾吩咐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这表明他们实际上找到了约书亚建造的祭坛。现在，只要有人说他们发现了约书亚建造的祭坛，表明圣经是历史准确，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其他考据学家到达那里并攻击这个东西，说，哦，它的日期错了。他们错过了。300年了，因此它不是约书亚的祭坛。我们不知道那是谁的祭坛。但那儿有一座祭老的冥想的大祭坛。那么这个问题还会有争论吗？时至今日，这个问题还有争议吗？他们在辩论中来来回回。所以我就是要做的，就是说，现在我认为这是约书亚的祭坛吗？我认为这是来自约书亚，我认为他们是对的。但对此存在很多争议，这是考据学中发生了什么。我想让你做的就是了解考据学。考据学是否证明圣经？是的。但你必须非常小心。不然你就得考据了。在某些地方反驳了圣经，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每个人的。他们的理论和事情都过时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你已经一定要小心。他们正在更多的了解文化，考据学是其中之一。世界伟大的科学。我们所了解的关于祭代近东的事情，但是你必须非常小心。确实争议很多。基遍人的欺骗和联盟 ,33573447, 现在约书亚在耶利哥。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死海、沿海河。从那里往上走就是耶利哥。约书亚与基遍人结盟。让我在这里按下了基遍人的按钮，基遍城。你还记得吗？基遍人穿着旧衣服，带来旧食物。他们说，我们已经来自千里之外。看看这些东西，这些凉鞋很好，但是现在他们都累坏了。我们想与您结盟，因为我们一直听说你的上帝。我们想与你结盟。问题，他们是吗？来自很远的地方。不，他们来自以色列中部的正中心。死的，他们来自以色列的正中心。犹太人不知道。顺便说一下，犹太人从来没有咨询过上帝，也没有与上帝结盟。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5.
基遍人。南方联盟 ,34,483526。现在，当他们与基遍人结盟时，会发生什么？耶路撒冷、希伯伦、拉吉，还有南方的一些城邑，五城聚集。他们一起说，我们要攻击基遍人，因为他们制造了与以色列结盟。所以这五个南方城市聚集在一起进攻基遍。基遍向约书亚尖叫。他们派人下去见约书亚，说，约书亚来帮助我们。约书亚要整夜行军，这是太阳将静止的地方。你是否记得？这就是事情发生的地方。这就是太阳静止的背景，南方五城的对峙。即便约书亚整夜行军，从耶利哥到密抹的沙漠步行 ,35,27,42,29。现在当我在以色列时，我当时大约25岁。我有两个朋友们，他们都是戴夫，我们称自己为 DDT, 戴夫和特德。我们会出去在沙漠里散步，所以这里就是沙漠。一旦你得到经过这条路，你在这里看到这条路吗？这就是所谓的山脊路线。一旦您走到山脊路线以东的另一边，这里全是沙漠。 现在全是水，从下面的地中海降落到这里。一旦你得到，翻过山脊就是沙漠，就像加利福尼亚州一样，在山的前面。有水，但山后有什么？沙漠。所以沙漠。在这里，我们通常从耶路撒冷步行到朱迪亚沙漠。耶利哥。但有一天我们决定，任何懦夫都可以从耶路撒冷前往。耶利哥。20英里左右都是下坡路。所以我们决定，我们要向约书亚的手下。我们将从耶利哥开始，我们要爬上这些悬崖。我们要行军20英里穿过这里。我们要去米克马什，就像约书亚的手下一样。顺便说一句，这是上坡。杰里科低于海面约800英尺。这里海拔约2500英尺。所以你爬了大约3300英尺，然后你就想先攀登1800英尺，然后出发穿越沙漠。所以我们是，我该怎么说呢？我的状态真的非常好。那时我是一个运动员，我在大学打篮球和其他类似的事情。但我当时在最上面。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6.
形状。我们习惯了在沙漠里行走，所以我们都喝满了水。我们开始攀爬离开裂谷的第一组悬崖。我们爬上了第一组悬崖。当我们起床时，温度开始升高。越来越热，沙漠温度开始上升到110。突然之间，我们走过这片沙漠。顺便说一下，你是在山谷上行走还是在行走？在山脊上。你总是走在山脊上。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做了伯利恒。当我们在山谷中行走时，有一个12岁的孩子。这是诚实的事实，12岁的阿拉伯孩子坐在上面，我们在下面。这个峡谷大约有300英尺。他开始向我们扔石头。所以我们往下看，砰砰。这些岩石让我们抬头看，这些孩子笑得前仰后合，扔东西，这些岩石大到足以敲掉你的头。他们从300英尺处坠落。你猜怎么着？你有问题了。这是这个孩子在笑，还有三个大孩子。美国伙计们，他已经把我们困住了。他正在扔石头，然后我们就出发了。逃跑是因为我们无法追上他。那里有悬崖，所以我们采取了离开。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你不能在山谷中行走。你走在山脊。现在我们正在穿越沙漠的山脊上行走。当你走着走着山脊，意味着你无法越过，你不能直接跳到路上。突然间我们开始缺水了。当你开始用完食水，突然变成110、115、120度，你就会脱水。什么？当你脱水时会发生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有人晕倒过吗？就在你晕倒之前，你开始看到白色的星星，一切都开始变得白色逼近你。突然之间，我们走在沙漠里，一切都变了。变得可怕的白色，视野正在逐渐接近。你抬起头，当你抬头一看，你会发现上面有这些一展六英尺的小动物在盘旋高架。事实证明，你可能知道它们为什么在头顶盘旋。然后你抬起头，突然间，你想起了你看过的一部电影。当你还是个叫小鸟的孩子时，还出吗？那东西很旧了。所以我看到这些鸟。所以大夫说，我们只需要翻过这座山 ,394。我们正在前进。是的，我们没水了，而且情况变得非常糟糕。我们走上去。394号山，我们正在攀登这座山，我们站起来。他说，如果我们能。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7号。翻过山，密码石就在另一边，然后我们就可以下山了。进城去喝点东西。所以我们要向这座山进军。我们起床到了山顶，我们翻过山脊，他在谈论奶昔。太可怕了。我差点就准备杀了他。我们爬上山顶，我们翻过山脊，却没有米奇马石。他看错了地图。然后我们差点就杀了他。当你向外看时，会有一种令人作呕的感觉。你们尊重吗？海洋在这里，你俯身俯瞰大海，不认真的是你眺望大海。你会发现它很大。如果我在大海中骑行，我将成为一个斑点，它会只是吞噬我。我对沙漠也有同样的尊重。你去过沙漠吗？当你向外看时，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沙漠。看， 作为一个人，你感觉自己是如此的渺小。突然你知道你是脱水了，你知道你有麻烦了，他只是把那张愚蠢的地图读错了，然后这意味着你必须进入山谷并爬上下一座山。希望 Mike Mash 在另一边。我们走下山谷，爬上山下一座山，翻过了山顶。当我们进入密克马什时，我们的脸都是甜菜红的。所有在场的人。米奇马什问道，你从哪里来？我们来自耶利哥。哦，你。像这样的日子不要穿越沙漠。今天很热。是的，我们知道天气很热。耶利哥。你知道没有人从耶利哥来。你只是不这样做。那家伙邀请我们去他的店，他说，朋友们，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你想喝点酒，免费，我来。所以我们认为这太棒了，我从来没有。阿拉伯人做这样的免费事情。你总是必须以物易物。这家伙说免费。我们就像镇上的英雄。所有这些人都来了，他们就像这些美国人，你知道我们要去沙漠。他们不告诉你，所以你就开始喝这个。东西。你的大脑主要是由水组成的。好的。有些人可能会说空气，但是。主要是水。当你脱水时，你的大脑实际上会萎缩。因为上面有很多水。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东西有很多困难。你的大脑实际上正在崩溃，当它从你的头腔中拉出时。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8.
你会变得更糟。我没有偏头痛。我从来没有，但你得到了头痛如此强烈，几乎让你站不稳。太痛了，而你看不到。只是因为你的大脑已经塌陷了，你的大脑还在外面，你的大脑已经疯了。然后你就开始喝苏打水吧。他们不会每次都告诉你，你喝了这些东西，你的身体就会衰弱，你会脱水，并且无法接受水，因为你喝太多了。所以一切都会下降，你猜怎么着？他又回来了。我想说，这真的是最糟糕的感觉，因为你快要死了，因为你需要喝点东西。你放下的一切都会回来。当你感到恶心的时候，你会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只是需要喝点东西，但我无法抑制任何东西。所以与此同时，我们得到了一个免费的骑行，我们是镇上的英雄，太可怕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回到家，最后用勺子做热牛奶。一次一勺，你必须补充水分。慢慢的。你们中有些人可能比我更了解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没有人能够让任何东西保持下去。所以你必须真正地、真正的缓慢地接受它，这样你的身体才不会突然崩溃。所以这是我的与沙漠的经历。Sun 站在畸变不动 ,42,30,44,32。现在你说，希尔德布兰特，你为什么要讲这些愚蠢的故事？我希望你想想约书亚的手下。他们从耶利哥前往畸变。距这里大约还有10英里。他们整夜行军。你们曾经拉过所有夜间行军34英里上坡 ,20 英里内相差约3300英尺，您的整夜行军。问一下，你准备好第二天的战斗了吗？我们正在谈论守第二天进行肉搏战。你没有红牛或怪物可喝。问，你准备好战斗了吗？那么约书亚祈求什么呢？那时约书亚。当他们在这里战斗时，约书亚祈祷，主啊，我们必须击败这些家伙。给我们又一天24小时。你们中有人拉过两个24小时周期吗？那现在我想问你关于太阳静止不动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他们整夜行军，然后约书亚要求再延长24小时。这似乎是有道理，还是会引发更多问题。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9号。还有其他方法来看待延长一天24小时的事情吗？我是说，我不确定它是否符合上下文。如果我是约书亚，我会要求缩短一天的时间，因为我们刚刚行军了30英里。顺便说一句，如果你在沙漠中夜间行军，有什么问题？你晚上就这样出去沙漠吗？答案是不。他们告诉你，你很快就能学会，你听从传统吗？什么时候？他们告诉你，你不在山谷中行走，你在山谷中行走吗？好吧，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差点就被撞掉了。 他们告诉我们你别走。晚上在外面，因为晚上发生的事情你无法很好的判断，而人们已经走下悬崖。第二天他们发现他们死在这些峡谷里。你不走路。晚上。顺便问一下，我军是故意夜间作战吗？我们的部队夜间作战，因为有了这些夜视镜，我们在晚上就有了优势。我知道我的。儿子在阿富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他们晚上都会出去。因为我们晚上巡逻有优势，因为有夜视镜。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有夜视镜吗？有麻烦吗？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三禁止选项 ,44-33,52-54, 无论如何，约书亚和这次南方战役都是如此。即便人在。他们的欺骗披着这些旧衣服，带来发霉的旧食物。他们的酒袋都裂了。他们说，哦，你知道我们把这面包新鲜拿来。从烤箱中取出。现在看都发霉了。我们来自遥远的地方，所以与我们签订条约。我们。约书亚，与我们签订条约吧。他们与他们签订了条约。然后他们喊道，我们现在需要一些帮助。这个南部联盟，耶路撒冷、希伯伦、拉吉，这些其他城市正在攻击我们。因此，约书亚彻夜行军。在第十章第十一节中，他描述了，然后太阳静止不动。当他们在以色列面前逃跑时，以色列彻夜行军在那里，并帮助保护畸变的攻击。当他们在路上逃离以色列人时，从伯赫伦降到亚西加，耶和华将大冰雹降在他们身上，从天而降，死于冰雹的人比死于冰雹的人还要多。以色列人的刀剑。这有道理吗？更多的人被以色列人杀死了。然后以色列人用刀剑向冰雹。那日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给以色列啊。约书亚在以色列面前对耶和华说，他这样说。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0.
哦，太阳在畸变上别动。因此太阳静止在地线上，而月亮越过亚亚伦谷，那是另一个地线。所以太阳在那儿静止不动，月亮静静地站在那。于是太阳停住了，月亮也停住了，直到。正如贾沙尔之书中所记载的那样，这个国家向敌人报了仇。你们有人读过贾沙尔的书吗？他被分配到下州。贾沙尔的书在哪里？它是圣经的一部分吗？顺便说一句，约书亚引用了贾沙尔之书。这个故事，如果你想详细了解这个故事，请参阅本书。贾沙尔。贾沙尔的书在哪里？没人知道。贾沙尔之书已经丢失。顺便问一下，圣经中是否有许多过去已经丢失的书籍？是。圣经是这一代世界唯一流传的书。不，他在这里提到了这本书早已不复存在的贾沙尔。过去3000年来没有人见过他。但约书亚显然是从中记录了这个故事。太阳停在半空中，延迟了整整落下的时间。天。以前或以后，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天，主垂听了。一个男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那么太阳静止不动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思。有人说这是约书亚失踪的一天。这是24小时的时间段。当太阳静止不动的时候。顺便问一下，太阳是静止的还是太阳静止的？地球自转。太阳升起是因为地球的自转。所以实际上你已经必须阻止地球旋转。问题，这会引起问题吗？海洋会发疯的。所以地球在旋转。可以做光弯吗？它能做吗？弯曲光线使地球看起来像太阳静止不动。所以我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做到的，但仍然有人说他们把这个放进一个电脑，发现电脑少了24个小时。我的问题与计算机有关的是，你知道计算机的 GAGO 原理吗？垃圾在，垃圾出。电脑会告诉你你输入了什么吗？所以我想说的是，小心使用计算机来证明圣经。太阳静止不动。对计算机解决方案持谨慎态度。约书亚是否希望他的部队还有24小时的战斗时间？我要说的话，你是我认为他的部队已经累死了。他正在寻求救济，有些人。表明他真正要求的是这个词静止不动，也可以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1.
翻译为沉默。所以他要求的是让太阳安静下来。 他的部队是被太阳打着，那边太阳很猛，太阳正在下山。他说，主啊，请让太阳安静下来。顺便问一下，云彩是随着冰雹云朵会让太阳安静吗？所以有些人认为这是什么？呼唤的是太阳的沉默。当云朵悄然降临时，冰雹太阳的热量，冰雹把迦南人赶了出去，一切都冷却下来了。这是约书亚所要求的。顺便说一句， NIV 中的文字真的说太阳站立吗？仍然。所以这个不适合。我想给这件事 20% 或者更少的可能性，或者可能大约有 15% 的可能性。有一个人叫约翰·沃尔顿，他在另一所学校教书，我不喜欢提一下名字。有一个地方叫，我想他叫在芝加哥，这是一个地方叫惠顿。约翰·沃尔顿在那里任教。沃尔顿是个疯狂的人，这就是我喜欢的原因。他非常喜欢他，他想出了最有趣、最迷人、最深入研究的、有创意的想法。他是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学者，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创意和其他各种事情。但无论如何，约翰·沃尔顿正在审视旧事。巴比伦预兆文本。这不是玩笑，巴比伦的预兆文本。现在有什么？巴比伦预兆文本。预兆是当你诅咒某人或某物时。像那样，预兆都是坏预兆。你们听说过凶兆和吉兆吗？预兆。事实上，你们都在塞勒姆附近，所以你们可能知道这件事。糟糕。预兆和好兆头。他的建议是，约书亚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上帝把太阳放在地线的一边，把月亮放在地线的另一边，这样。迦南人会看到这一点，并意识到这是一个坏兆头。这是非常糟糕的一天。斗争。迦南人会因为太阳和月亮的位置而惊慌失措，他们会读到众神已经对他们说话，并且他们被炸了。因为诸神说这是对他们不利的预兆。他的见解基于这些预兆文本。所以约书亚所说的是把太阳放在这里，把月亮放在那里。给他们一个坏兆头，这样他们就会逃跑，我们的人就会得到解脱。其他话说回来，我们的人就不用出去打架了。然后上帝用冰雹，这有道理吗？他说，太阳这可能是一个预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2号，月亮在畸变上空，月亮在亚亚伦上空，他把这当作一个不祥之兆。我很喜欢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疯狂，也可能是，但我也是。所以我只是想试一试。我不是说事情就是这样，我是说我可能是这样。即将随太阳而去，静止不动。但我喜欢这个，因为他解释了很多事情。说他的部队累了，请求救济。那么我们可以给这个50%吗？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解释。我认为可能是基于这些。G 老的预兆文本，他可能有所发现。汉娜。不不不。我说的是第一个，这是标准的。大多数人们持有，这是 80%。 我想做这一项，大约 15%。 我想做这个，约 10%。 我刚刚做了什么？80、20、15，这不加起来，加起来超过
100。
我只是在逗你，但这只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可能是标准，这个可能不太可能，但我只是觉得它很有趣。因为他解释了事情。老实说，他解释了我从未理解过的东西。之前解释过，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他的建议。祷告的力量 52555408, 看一下这个。第十章十四节，太阳停在空中。推迟了一整天的下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天，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天的独特之处。之前或之后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天。什么事？这一天如此独特，主垂听人说话的一天。约书亚祷告了吗？神已经照着约书亚的祷告设立了诸天吗？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我想说的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祷告重要吗？做祈祷能改变事情吗？ 祈祷有作用吗？他说，这一天就想没有。另一天，上帝听了人的声音，按照人的声音安排了诸天。约书亚的请求。我们即将迎来祷告日，祷告重要吗？是的。你可以向全能的神说话，神会垂听。他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那是结好的。就像我说的，我有四个孩子。我的孩子不听我的话。神垂听。我这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这是值得考虑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段落。贾沙尔之书 54:09-47。那么贾沙尔之书呢？它可以在约书亚记10:13找到。贾沙尔。我只是想说，巨代世界还有其他书籍。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3.
四处奔波，其他历史记载。约书亚显然引用了贾沙尔的书。太阳静止不动的记录。他说，过去看看这里的角柱，关于这个。贾沙尔之书。这本书已经丢失了，它不是一本受启发的书，但它是否讲述了真相？显然，约书亚说，这本书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真相。下去了。但是，所有讲真话的书都是上帝所漠视的吗？不必要。约书亚刚刚引用了这本书，我认为这很有趣。北方战役，夏所王耶宾 54:485-47。现在，北方战役，我们看到了南方战役，现在有。这将是一场北方战役。他们打败了南方武王，现在他们要去北方，他们会遇到这个人，甲兵国王。夏所。他们要打败耶宾。你会看到一对甲兵夫妇。有。比如这宾一、这宾二、这宾三和这宾四。可能有20个扎宾排成一排。夏所和诗诗记中，你会看到另一位夏所王耶宾。这是一张地图，我要在夏所周围画一圈。顺便问一下，这是什么？加利利海。谁能看出这看起来像一把小竖琴吗？它看起来像吗？会弹竖琴吗？他们实际上称其为基尼雷特湖。Kinneret 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竖琴。所以他们实际上称它为基尼雷特湖 Lake Kinneret 竖琴。后来它被称为海。加利利或提比里亚海。提比里亚是罗马名字吗？坏的。好吧，谁挂了在加利利海吗？如果你在圣经中却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你给什么名字？耶稣。所以请记住，耶稣在海里钓鱼。加利利，加利利海的风暴，为加利利海沿岸的人们提供食物。这登山宝训就在加利利海旁边，大概就在这里。所以耶稣在加利利海。现在夏所离这里有点远，我不知道，有5或6英里。夏所是以色列最大的考制遗址。我想大约有250英亩。是不是很多？土地250英亩。那就大了。我的意思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它并不大。我们已经现在有这些千英亩的水果农场和类似的东西，但一座城市有250英亩这样的事，在巨代世界是巨大的。耶利哥城有多大？我说从这里到莱恩约400码。杰里科你游行了大约7次。夏所250英亩。这是很多。比耶利哥大得多，约11英亩。所以他们将在这里部署铁战车。夏所的那个人耶宾驾着他的战车来到这里，他们要去哪里？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4.
打架。他们要在这里战斗。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开阔的山谷。战车将顺利行驶。那个山谷叫做哈尔米吉多山谷。的山谷。哈尔的意思是米吉多山。哈尔梅吉多山谷你说的真快。英语你会得到哈米吉多顿山谷，哈尔马迪多山谷。世界末日。这就是哈米吉多顿的所在地。现在我们将进一步研究这个。稍后。这是哈米吉多顿山谷。米吉多就在这里。所以这就是他们下来进行战斗的地方。约书亚上来了，他赢了吗？约书亚总是获胜，但并非总是如此。但他打败了他们。他们上夏所，他们烧毁城市，约书亚拿下夏所。夏所是北方的大城市。二问题，埃及拜 57:485-97。 所以他们做了南方，他们做了北方，现在怎么办？你有两个问题。约书亚将面临两个问题，这些都是重大问题。他是要去爱，爱是一座小镇，约书亚会在这附近，吉甲耶利哥地区，在峡谷底部，爱将被定位就在那里。他要上去和爱战斗，但是会发生什么呢？他派出他的间谍探子说，爱城他们上面只有200-300人，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约书亚，不要带整个以色列军队去那里，只派几个人去。1000人我们就能把爱城消灭掉。没问题，只有200-300人。那里给我们2000人，我们就轻松应对。你看到那里的傲慢了吗？谁赢得了这场战斗？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斗，我们足够好，我们已经。这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他们派出2000-3000名士兵前往爱城，你猜会发生什么？他们受苦，他们的第一次损失。你们有人参加过体育运动吗？你进入你的季节，然后你有第一次损失吗？第一次失败就是杀手吗？这只会让团队失去风气。你知道你很兴奋，你会出去把他们吹灭，然后你就遭受了第一次损失，这是毁灭性的。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上升了，他们得到了第一个爱城的损失，一个打败了他们的小镇。爱那么小，当你去爱的时候，可以扔一块石头在上面，它就那么小。我的意思是，我说的是四边形，我说的比四边形要少。这是一个小小非常小的城市，爱，尽管我们不确定它到底在哪里，关于它的确切位置存在很大争议。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5
亚等于 F 的罪59:18-66:14。问题出在哪里？亚等于 F 犯了罪。亚等于 F 犯了罪，世间也有罪营。你还记得亚等于 F 吗？他进入耶利哥，偷了一些金子，然后他偷了一件巴比伦的衣服，一件巴比伦的长袍。巴比伦长袍和黄金，他做了什么？他把它带进自己的帐篷，然后他做了什么？他把它埋在帐篷下面，隐藏它。耶利哥城的所有东西都去哪了？所有来自耶利哥的东西都是在这里，它是献给主的。这一切都要为主焚烧。这耶利哥的财富及金银要收入耶和华的库中。耶利哥是以色列的第一个什么？这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次胜利。上帝说，从你第一次胜利开始，我就得到了所有的战利品。第一个胜利是耶利哥，那就是为什么耶利哥如此特别。这是应许之地的第一次胜利。上帝说，耶利哥是我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亚等于 F 偷了一些货物等等，营地里有罪恶，神知道那里有罪，他们上去攻打爱。上帝说，我不再和你在一起了，你要靠自己了，所以你就输了。现在请注意，他们抽签看看是谁等于 F 的。他们回来后说，天啊，发生了什么事？在这约书亚的评论很有趣，让我和亚等于 F 一起处理这件事吧。他们抽签，抽签结果是亚等于 F。 亚等于 F 说，好吧，我偷了袍子，我偷了金子，我犯了罪。他们杀了亚等于 F， 但他们也杀了亚等于 F 的家人。再说一遍，作为美国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个人，我们是个体，一切都是单独完成的。有些人尝试为了减轻这种情况，为什么家人被杀时说家人知道他有将这些偷来的物品埋在地下，所以家庭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其他这些人也因此而被杀，所以这个家庭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知道父亲做了什么。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种看待这一问题的方式是通过企业人格的视角。在美国文化，每个人都是个性化的，我愿意，一切都是我，以自我为中心。在其他文化中，这是一种非常我们的文化。你看看单位，在其他文化中是其他文化中的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群体、氏族或部落。所以这是称为企业人格。其中有一种企业精神，这是很外国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6。
对于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思维来说，但如果你想理解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将自己视为一个群体的其他文化。这可能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只是谈论亚等于 F 被扔石头和他的家人，这有助于将家庭视为一个单元。现在这并不是说，请注意我所说的是两者之间存在关系。个性和企业性。我想做的是放弃个性。并说这涉及到企业性。现在这并不意味着每次。在任何情况下它总是公司性的。我的意思是它并不总是一个不管怎样。但作为美国人，我们甚至有企业精神的概念。这就是我正在努力的方向。尽管作为美国人，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企业精神。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人作战吗？所以，我们将其标记为群体类型的事物。所以，这是个人与企业的对抗。那是。并不是说总是这样或那样。但你必须在两者之间工作。他们。我认为当他们反对艾薇薇时的其他问题之一是这个概念习惯化。他们认为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并且上帝是可以预测的。神永远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被选中的人。神是永远站在我们这边。他总是反对迦南人。因此神成为可预测。这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意识到每种情况都是一种个人选择，因此将每个个人的选择交给上帝，而不是他们说，哦，是的，当然。这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假设。你有没有去过，在那些有这样的观念的教会中，神与我们同在？他们总是假设上帝与他们同在，并反对其他人。我想你一定是真的。小心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它，他们就上升了与爱城作战，上帝却不与他们同在。他为什么不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在营里犯了罪。他们在营里犯了罪，所以神说不。有趣的是，人们犯罪，然后约书亚责备上帝。约书亚说，哦，上帝，我们为什么要跨过约旦河？我希望我们没有来。过了约旦河。顺便问一下，谁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我们没有穿过我们住在对岸的约旦河。这不正是如此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说，我们想回到埃及。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7号。有韭菜、瓜、食物和水。约书亚也说了同样的话。问题是，一个人的罪会影响整个社会吗？你见过这种情况吗？让我用牧师的例子来说明。我曾有一个。牧师朋友实际上是我的学生之一。我教他诗篇。几年后他就是我的牧师。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他有五个孩子。他陷入妥协的境地，并与某人犯下不道德行为。教会。那是问题吗？所以现在他被发现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了，他有五个孩子和一个妻子。这对整个教会有影响吗？所以我要说的是，罪对团体有影响吗？亚等于 F 在这里犯了罪，并影响了企业集团。一个人的罪会影响到其他人。那么这只是亚等于 F 的罪吗？你必须是意识到这一点。怎么说呢？我们不只是生命中的个体弹珠。我们彼此相连，一个人的罪孽会影响他人。团体，你父母的罪对你有影响吗？你的罪孽影响到你的父母了吗？所以个人与社区之间存在着这种来回的关系，并且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明白这一点。畸变人的欺骗 66-15-68-25。 现在有畸变人的欺骗。这是第二种情况。问题，爱是最大的问题之一。第二个是形式问题与畸变。畸变有这样的轨迹，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他们穿着旧衣服。他们的衣服、凉鞋都破旧了，所有的食物都发霉了。他们来到以色列和他们说，我们想与你们签订条约。以色列认为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但他们实际上来自哪里？他们死了。中心位于以色列中部。这就是我从中得到的结果。小心那些简单的事情。换句话说，你不必问上帝，因为答案是如此明显，你不必问。然后第九章第14节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有趣的评论。男人们， 以色列人品尝了他们的食物，但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采样了他们的，看到这些东西都发霉了，又旧了，但他们并没有询问他们的情况。主，当他们不求问主时，他们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做了一个与基遍人签订条约，他们没有向上帝询问此事，看起来如此的事情。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8.
显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说的是你，需要相信上帝每个时刻和每个决定的独特性。有任何一个，你做出的决定实际上将是一场彻底的灾难，结果却是，成为发生在你身上最好的事情之一。你有没有做过一个决定？你认为该做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当你陷入这种情况时，原来真的很可怕。我想说的是，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看起来很好的东西会变成最丑陋的东西。在世界上看起来很糟糕的事情可能会变得很好。我们依靠天哪，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每个决定都需要这样表达。基遍人与以色列签订了条约，以色列使他们成为樵夫，水在体，所以他们说，好吧，我们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但你们必须这样做，现在为我们服务。因此基遍人被以色列人接纳为伐木工和水工，承载者，他们成为以色列的仆人，砍伐木材并携带他们的物品。水土地分割 68:26-7:3-7。 现在我们还剩下大约12分钟，我们必须完成这片土地分配。我会很快打这个。我想让你了解四个部落，那里有六个你想知道的城市。现在顺便问一下，你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地图？这些地图都在 PowerPoint 上，下载它们。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四个部落和六个城市，然后我只想穿过它们。首先，你是否看到死海、沿海吗？从死海顶部画一条线，然后就在这座城市的山顶对面，你要去哪座城市？耶路撒冷。好吧，那就是。你如何想象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以北是什么支派？本杰明，为什么是？本杰明重要吗？谁将来自本杰明？扫罗王，第一个国王。以色列的出身是便雅悯。所以耶路撒冷就在边界上，就在山顶的西边。死海，本杰明在北边。这个部落就是本杰明。南方是什么部落？犹大。为什么是犹大？重要的。谁是犹大人？大卫。所以大卫来自下面，扫罗来自上面，在本杰明这里。那么犹大和便雅悯是什么关系呢？犹大是在向南，本杰明就坐在他的上面。耶路撒冷位于两者之间的边界。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9.
北方和南方。让我跳到这里的另一张地图。远至城市就有耶利哥。去看看死海以北的杰利科吧。另一个城市是基遍。你看到耶路撒冷以北偏西一点的基遍了吗？所以你有耶利哥和基遍。基遍是基遍人的城市。最后是耶路撒冷河。耶路撒冷就在这儿。我只是想让你习惯以色列的这些主要城市。耶路撒冷、耶利哥、基遍，这些都是主要城市。你也知道这两个部落地区是犹大和便雅悯。这是犹大支派。你看到死海了吗？犹大在这里，在哪里？犹大就在死海旁边。所以他与东临死海。这是死海以西的犹大部落。在北边，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的正对面。死海大约20英里左右。耶路撒冷以南是什么地方？伯利恒市。Bethlehem, Bet 的意思是房子， Lehem 的意思是面包，面包之家，伯利恒。谁来自伯利恒？这次别给我耶稣。谁来自伯利恒？大卫。大卫的家乡在伯利恒。耶稣将诞生在伯利恒。根据弥迦书 5.2, 大卫来自伯利恒。大卫将占领耶路撒冷。道路。那么希伯伦就在这里。她是南方的女王。这就像亚特兰大。希伯伦就像南方的女王亚特兰大。希伯伦是一个地方。 亚伯拉罕埋葬了撒拉。请记住与在希伯伦的亚伯拉罕发生的一切。然后就只剩下一个城市了，然后我想我们把它圈起来了，那就是贝尔谢巴，听起来像贝尔谢巴。贝尔谢巴就在这里。上面写着啤酒。有没有人听说过它被称为别是巴吗？贝尔谢巴，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被宣布。贝尔谢巴。啤酒的意思是井，舍瓦的意思是七。所以这意味着七至井。所以贝尔是巴是以色列的南部边界。所以这里的这座城市是以色列的最南端。贝尔谢巴位于内盖夫南部。顺便问一下，你看到这些在一条路线上排列了吗？这是一条主要路线，贯穿南北。那里有一条主要的山脊路线。所以有耶路撒冷、伯利恒一直到希伯伦，这里有一条路，就像维纳姆 Wynnum 的 EA 号公路。所以现在便雅悯以北是以法莲支派。以法莲就像犹大。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0.
南方。以法莲在北方。这是主要部落。这是你的原理图。可能需要学习好吗？犹大在死海旁边，本杰明在死海之上，犹大、以法莲在便雅悯之上。那有意义吗？现在但族在哪里？但在这里，但谁在这里？海岸。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对犹太人做了什么？杀了他们。于是丹搬到了北最北点。这里的丹部落崩溃了。部落崩塌成一座城市。那成为最北的城市。丹族。他们向北迁移是因为他们不想被非利士人打败。南站 7308762。现在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接下来的讨论将有与战争有关。这件事必须快点进行。我知道有很多东西可以对此讨论了好几天，但是我们谈论了圣战或赫勒姆。赫勒姆意思是献给主，被毁坏，烧毁给主，献给主。主。这就是发生的事情。赫赫姆，毁灭，男人、女人、孩子和动物，就是在耶利哥发生的事情。以色列人被告知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和他们要到城里说，你们可以服从我们，而我们不会毁掉你，你有安。基本上这个问题是很多人的问题，而且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上帝怎么能摧毁这些城市？当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甚至动物也会被杀死。我不确定我是否已经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只是原则之一，就是神正在审判迦南地。四百年来，神说他让亚摩利人的罪孽不断兴起，神却饶恕了他们。四百年。四百年后，上帝派遣以色列人去毁灭他们。那么以色列成为上帝摧毁这种文化的工具，因为这种文化是如此邪恶。神说这是审判。换句话说，以色列正在那里摧毁。这种文化是对亚摩利人的审判，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这是第一。这不仅仅是以色列与某人的战争。不，这是以色列执行神的旨意对他们的判断。这里出现的第二点是留下他们的后果。那片土地。如果以色列人把迦南人留在这片土地上，迦南人就会对以色列人做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会让他们崇拜他们的异教神。其实就是这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1.
发生了。以色列并没有消灭所有的迦南人。然后人们教导以色列人崇拜偶像。以色列后来因此受到审判。所以上帝说把他们消灭掉，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污染你们。教你拜偶像。以色列没有这样做，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是第二个彻底灭绝的理由，这样他们就不会教导以色列他们的神。顺便说一句，最终归结为这一点。谁拥有生命的特权和死亡？我走出去倒在图书馆前面或类似的地方死了。上帝拥有生与死的权利，你只是必须在某个时刻承认这一点。你必须退后一步。我们人类没有这个呼唤。这种方法很少被实践。在耶利哥、爱城和夏所都实行过这种做法。也许还有一两个地方有这种做法， 但在以色列很少有人这样做。所以你必须当心。现在有些人认为以色列实行了 Her and Ed 一切并摧毁了一切。不，实际上只有三个地方。所以你必须小心，不要把它放大太多。T3 战争官不抵抗 76-13-8107。现在我想打下一个，战争有什么好处？我想谈谈什么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战争合法吗？战争合法吗？什么会？你愿意为之而死吗？那么另一个问题是，你愿意为了什么而杀人？你真的会杀人吗？你在什么基础上会杀人，以及如何杀人？你对战争有感觉吗？学术界能决定这些问题吗？通常在学术上，他们是赞成战争还是反对战争的人？他们通常推动核。学者们，他们通常是资本家还是社会主义者？我就读的大学是，大多数是社会主义者。所以我想说的是，我认为这些事情非常复杂。让我快速地击中这些。耶稣说了什么？什么是无阻力？位置。不抵抗立场基本上是这样说的，你以一名军人的身份参军。军医或牧师。我不会拿起枪去伤害别人，但我会作为一名医生。或牧师来治愈。因此他们以军医或牧师的身份参军。基于此。耶稣说，转过另一边脸来。如果有人打你的一侧脸颊，请转动。其他。彼得拿起剑，发生了什么？他把那家伙的耳朵割掉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2.
耶稣说什么？耶稣责备彼得摘下那个人的耳朵吗？顺便一提，耶稣对那个人的耳朵做了什么？他把它放回去。耶稣说要做什么？恨你的敌人还是爱你的敌人？非常有趣的说法，沙拉。爱你的邻居。如果你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你就会杀死你的邻居吗？邻居。那么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有诗句支持这种说法。采用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方法。耶稣说，如果我的国，如果我属于这个世界，我的仆人就会战斗。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我的王国是这个世界的吗？不，这不对。所以我的仆人不会打架。许多早期的基督徒并不是为了抵御罗马帝国而死的。所以，耶稣说了这些类型的事情。基督死了，这是其他人的榜样。他不为自己辩护。他在没有保卫自己的情况下就死了。现在这是非阻力位置，我想做的是向你展示。另一边，然后我们就到此为止。二元论。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神的国度的人吗？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王国吗？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吗？我们要不要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做其他事情吗？那么我们有双重国籍吗？我有吗？对美国的责任。我对美国有责任吗？以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也是美国人吗？作为美国人，我的责任是什么？这是耶稣说的另一段话，我来不是要带来和，我来是为了。把剑拿来。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2章中说，我来本不是要带来和，而是要带来和。剑。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拿起剑吗？并追随他。不，这段话是断章取义的。耶稣说，我没有来带来和，却带来刀剑。换句话说，这把剑是要用在你们弟子，不是门徒要用剑，而是剑会用在他们身上。难道大部分弟子都惨死了？所以耶稣当他说那。那么如果你看到有人被强奸怎么办？你实际上会在身体上伤害了强奸该人的人。现在你正在对那个人施加暴力，但该人正在对他们施加暴力。你是否只是站在旁边说，先生，我是一个依良心拒服兵役者，我不想伤害你。我会向警察报告你的情况，这样你最好快点做。或者你会扑向那个家伙并把他的灯打灭吗？所以我的意思是，当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做某事时会发生什么？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3.
如果美国没有参与反对希特勒的话，会发生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希特勒现在会统治整个欧洲吗？那么不抵抗战争属于什么类型的战争呢？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不谈论何主义者，也不只谈论战争。我们更好离开这里。好吧，我们走吧。星期四见。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旧约中的著作。神学课程。关于约书亚记的第19讲《耶利哥的城墙》。爱城的问题与基甸人签订的条约以及战争的概念。和约书亚记中的这里。转录汉娜章。
Ted Hildebrand 2